明白天主对于我们个人的指引，那么我们必须对教会这两个字有比较深刻的一个了解。而若我们现代的信徒要明白也要完全遵守我们天主的指引，那我们必须搞清楚教会是什么。天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说，教会就是天主的家，是真理的根基与柱石。我要用这个经文作为题目，然后呢我们要学习新约教会学。但圣经也有关于教会的其他的教导。在格林多前书十二章，他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格林多前书三章，他告诉我们是天主的住处，也告诉我们是天主所耕的田。如果我们看格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和以弗所书二章，我们发现教会就是天主的殿和圣灵的所住的地方。彼得前书二章十九节说，教会是天主的百姓，是有君王尊荣的祭司，是拣选的族类。这个使徒行传二章二十章呢二十八节说，教会是耶稣用自己血而买来的羊群。抹示录二十一章的二节说，这教会就是羔羊的心腹。教会是我们恩典时代啊，我们快要讲的恩典时代，是我们恩典时代的中心，也是衡量信徒对基督忠心的尺子。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如果我们要看一个人爱不爱基督，那我们可以从外面来看看他爱不爱基督所爱啊。如果他爱教会，我们发现这个人是爱基督的人。若爱基督，也会爱基督的教会。若人对教会不忠心，他同时也是对基督不忠心。反过来说，对教会漠不关心的人，也是对基督漠不关心的人啊。基督爱他的教会，为教会舍己，这是圣经的教导。但很多人呢，对教会，现在特别是在中国，对教会还是一无所知，不懂教会是什么啊。教会这个词他也不了解，也不懂。很多人说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很多人说可能有两三个信徒在一块儿啊，那他们就是个教会，就算为教会吧。或者有别人说，教会有一个教堂啊，才能把它称为教会。我也听过这种想法啊，你没有教堂，你不是个教会了。很多人觉得，教会只是一个属灵的组织，并没有外在的形体。他意思就是，没有一个能看见的形体。我记得我在北京有一次和一个弟兄聊教会的问题。然后我问他，我说，那弟兄你觉得教会是什么，他有什么样的定义？然后他看我，他说，我觉得我就是教会。我说你是教会？对，我就是教会。我说哦，你个人是教会？我说是。我说哦，这样理解和圣经很不同。所以我觉得很多人有不同的想法，关于教会是什么。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明白自称为教会的不一定都是教会啊，这个是很清楚。因为圣经呢，他告诉我们是基督建立了教会，基督对教会也有他的资格要求。他说这是我的教会，然后他会描述啊什么是他的教会。因此我们知道，有自称为教会的不一定是真正的教会。我可以提出一些例子，包括天主教会。他们是自称为教会，但是有个问题，它不符合圣经很多标准，包括最大的标准，如果一个组织不传基督的福音，它不属于基督的了，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我们有天主教会，他们说什么必须靠着你的行为得救啊。教皇好像去两年前他说了，如果你不来天主教会认罪一次，一年一次，你不能上天堂，对不对？所以他很清楚，你是靠你的行为，靠你来我们教会吃主餐认罪得救。所以他们很明明的已经离开了基督的教训，离开了福音的这个真理，因此他不合乎作为真正教会的标准。 但是我们除了天主之外，天主教之外，还有别的自称为教会的，但是按圣经的标准来说，它就不是教会。那我们这个学习叫新约教会学呢，目录是这样子，我们有6个不同的讲。第一个一些话题，第一个我们今天要这个提到的就是对教会这一词的思考。那教会这个词它是从哪里来的？耶稣呢，他没有创造性词儿。他来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他用的词其实是社会已经用了好多年的词。那他原来有什么意思？他现在有什么意思？我们要思考一下教会这个词的意义。第二呢，我们要学习新约教会的建立，他什么时候开始的？是谁开始的？然后也会讲到权柄的这个问题。第三，新约教会的组织。我们这里要提到成员，要提到肢体的概念，我们要提到这个在教会的职分，牧师与执事的职分我们在这个组织教会组织里边要讲一讲。第四讲呢就是新约教会的使命我们经常呢学习教会，我们可能提一个大的大使命，我们叫大使命嘛，但除了大使命，教会还有其他的任务，所以我们就我们要讲教会的使命。第五讲呢是新约教会的礼仪，那这教会的礼仪有两个，洗礼还有主餐，然后我们要讲一讲这个洗礼和主餐的这个概念，然后圣经关于这方面的礼仪的教导。然后第六，新约教会的这个历史，我是希望能够讲到这六个话题，主要是我们只有3周的时间所以我能讲到哪儿就讲到哪儿了。这个历史呢，重要性在哪里？你大部分在外面能买到的这个不只是中国历史，全世界教会历史书，都是天主教历史，而不是真正教会历史。好吧，所以呢 几乎在汉语没有，英文很多，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一个翻译成汉语讲的是真正教会历史，大部分讲的是天主教历史所以他也会告诉你所有的教会是天主教出来的，然后呢剩下的都属于新教嘛。新教这个词你应该听说过他就把那个天主教说是老教，然后新教从天主教出来的，然后呢现在所有的这个教派都是天主教或新教之内，但是其实这样说法也不对所以我们要讲一讲这个真正教会历史，然后呢可以其实我要仔细的讲这六条的话得好几个月但是我们只有3周的时间，所以我们这个就很简单的提一提这个主题还有主题的根据的经文，然后要讲一讲。但是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这个学习，那目的呢是有什么？想回答这几个问题。第一，教会是什么？我希望在讲完这六个这个不同的主题，我希望你能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教会？教会是什么？第二，基督为何建立了教会？教会有什么目的？为什么现在还存在？为什么主说我要保留我的教会他为什么必须保留到耶稣基督回来那天？他有什么目的？还有呢，谁能做教会的成员？这也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其实呢，做成员呢也是有条件的，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在组织教会组织的时候要学习，做教会的成员。第四，我要与教会保持什么样的关系？这也很重要。我应该怎么看待教会？我应该如何在教会做事情？我要保持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我希望呢，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回答这四个问题。如果能回答这四个问题，就成功了。那如果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有一些不明白的事情，我请你随时来问。如果我在讲课当中有个东西或者有个事情有个真理我没有说清楚，或者你不太明白，请问我能不能再解释？然后如果能回答你的问题，有可能我会说我不知道，我给你找答案。但是呢，如果你真的不清楚的话，我请你随时来问。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在讲课的过程当中问，咱们可以那个下课之后再说。我们今天呢要学习对于教会这一词的思考。我们要讲一讲这教会这词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它。首先呢我们就简单开始吧。教会在圣经中出现127次，这也是我自己数出来的，如果 他也错，应该错误不大，如果错的话就错一两个。127次，那127次有116次啊，126次在新约中出现啊，然后有1次在旧约中出现。教会这次也是在以斯帖记八章的17节，我们一会儿会提到它啊。但是呢，有总共有127次在新约、旧约整本圣经出现。主要呢，我们要学习呢，就是在新约的那126次。那126次呢，有一部分呢，我们也不学习。总共呢，我们要学习121次的出现。为什么？因为它有不同的用法。教会的原文啊，我给你写一个古希腊字，这个是 ecclesia， 好 ecclesia， 这个是希腊文，古希腊文。啊，这个 ecclesia 啊，指的是教会。每一次咱们看到教会这个词在我们圣经译本中，它下面的原文就是 ecclesia 啊，它每一次出现都是这个词。那我们要了解呢，这个词呢就可以更了解教会是什么意思。好 ，ecclesia 有两个古希腊文字，古希腊文字组成，所以有两个古希腊文字组成。那这有两个，第一是 ek， 它以出来。有出来的意思，你看前面嘛，它不是 ek 开头的嘛，啊 ，ecclesia， 所以这个 ek 就是出来的意思。然后呢，第二个部分呢，它可以念 kaleo 呢就是蒙召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放到一块儿，那我们发现 ecclesia 字义的意思呢，就是蒙召出来的会众，它是蒙召出来的会众，所以 ek kaleo。搁在一块儿就念 ecclesia， 然后这个词就是蒙召出来的会众，它有这个意思。所以每一次出现教会，每一次出现它就是这个希腊词。那我们有不同的用法，我们先提普遍用法。普遍用法我是指的当时希腊社会的用法啊。所以 ecclesia 它会在圣经出现，然后它有时候是普通用法。ecclesia他有刚才说他有在当时的希腊文化中，他有集合或者聚会的意思，他有集合或者聚会的意思。然后这里能够看见最普遍的引用，就是在希腊文化中 ecclesia 指城邦公民立法性议事的聚会。所以这是什么一个概念？当时他们这个城邦公民来的一块儿，有立法性的议事，他们就会有一个人宣布，然后他们会到城里边呢去宣布开会了，开会了，开会了，然后把那个人招出来了，把叫他们出来，然后他们要聚到一块儿。所以这个最早这个词呢，就是在这里，那在这种的一个用法，也是在我们圣经出现一次，在哪儿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第19章，有一帮人呢要杀害保罗，也是希腊城市。然后他们要一起聚会，然后呢他就用这个词 ecclesia。 但是呢，我们普遍的，我们汉语圣经翻译 ecclesia 的普遍用法呢，为聚集或聚会，不翻译它为教会啊。所以它出现的时候，在我们汉语本圣经的话，它就是在聚会或聚集的这个词。请翻到使徒行传，咱们看一个。好，静阳19章32节，彼得19章39节，其实这是一个故事，咱看一个也够了，但可以多看几个。使徒行传19章39节，32，静阳。
聚会的人纷纷乱乱，有喊叫那个的，有喊叫着那这个的。
好，
大半不知道聚会是什么缘故
啊。所以聚会这里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那个 kaleo， 那个 ecclesia 那个词也是同个意思。这是什么？希腊人聚会到一块儿，就叫也能用这个 ecclesia 这个词来形容的。再看第39节，彼得最后一个。
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按照律法聚集断定。
按律法聚集专，你看到吗？我刚才说是立 法新意式的这种聚会嘛。如果你有意见，可以按照律法去聚会。那这个聚会是什么？是 ecclesia， 是这个词出现。所以我们要学习教会，那我们可以从这个词语能够学到很多教会的概念在里面。其实它是一帮人，刚才说他们会有一个人把别人叫出来说我们要开会了，我们要开会了，对吧？他们结果呢是来到一块然后做选择，一块聚会。还有另外一个用法呢，就是犹太宗教的用法。那我们圣经中也有一些这个犹太宗教的用法，这是指的教会这个词儿。那它是指着犹太人聚会所啊，它是用指着教犹太人的聚会所。如果教会呢，它形容犹太人的会堂啊，它形容会堂。好像赫本用的词就是会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次好像圣经中有几次啊，我等会要指出来这些。教会就是这个教会出现的时候都是地方性有组织的一群犹太人，好吧？我们待会儿看一个例子。我说它是地方性的这意思是那是有不同的会所这有个会堂，那有个会堂，它指的犹太人的教会，它是指的一个地方的会所，然后它里面有组织性的这种这个聚会啊。第二，教会六次形容犹太教的聚会所，咱们看几个吧。刚提到那个旧约的以斯帖记，对不对？八章十七节，咱们就可以走到这儿。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旧约呢，它不是古希腊文，所以这个词儿它跟那个ecclesia 这个词没有关系，但是它是教会啊，这里会有旧约的出现。以斯帖记八章十七节，彼得，然后静阳给我找一下那个约翰福音十六章一到二节，好不好？以斯帖记八章十七节。
王的谕旨无论到何省何城，犹大人都欢心快乐，设板宴席，以那日为庆贺之日。许多土民因为惧怕犹大人，也加入了犹大教会。
加入什么？
犹大教会。
犹大教会，这是指的啥呀？指的犹太宗教的这个活动聚会，会所。读一下约翰福音十六章一二节。
我实诉你们这话，免得你们厌弃我。他们要将你们赶出教会，并且时候到了，凡杀你们的人都自己以为是侍奉的天。
好，这是谁说的？静阳，这句话谁说的？知道吗？景轩，谁说的？
耶稣
说的。好，谢谢。这是耶稣说的话。他说什么？他们要逼迫你们，把你们赶出哪里？教会，对不对？那我问你，这是指的基督的教会吗？不是。你看向下文，它是指的犹太人的教会，这是指的犹太人的会堂和他们聚会的地方。再看我看最后一个九章的三十四节，那个彼得。找到了吗？九章三十四吧。
他们回答说：“你全身是从罪孽里生出来的，还要教训我们吗？”他们就将他赶出教会。
好，这是耶稣医好的病人，对不对？然后他们不愿意相信耶稣有这个能力去医好 做这个神迹医好他了嘛，所以他们就把他做什么，他把他赶出教会了。那是指的这个犹太教的这个聚会所，他们的会堂，你不允许再与我们聚会了。我们发现当时有地方性的有组织的一群犹太人，这个就叫犹太教会。所以我们这里也能够学到关于教会的意思。为啥？因为让我们明白这个教会这个词是能如何引用。下一个呢，勇法呢，我们就叫属灵勇法吧，就是属基督的会众啊。我们这样来解释，就是属基督的会众啊，这个挺重要的。属基督会众，我们要明白，刚才也说了一下，耶稣基督说我要立我的教会，他其实用的词儿不是他自己创造，而且他是从当时社会选择一个词。在我们释经的时候，在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是什么？天主用人类的语言启示他的道理，他把他的道启示给我。怎么启示呢？用语言。所以我们呢要研究圣经呢，也必须研究圣经的语言。为啥呀？因为这个圣经的语法很重要。如果我们要明白天主的意思，我们得懂，哎，什么是名词，什么是动词，然后怎么理解，怎么解释，对不对？他用人的语言给我们解释，给我们启示他的话语。同时呢，他这里我说用的 ecclesia， 他其实选择的教会这个词也是当时有意思的词。他我们知道是一个聚集，一个集合。是一个有组织的一群人，所以他用这个词来形容他所要立的教会，他要立的这个组织，这个机构，教会。那这个属灵勇法呢？我这儿没写，但是好像他下面写了。教会形容一群属基督的人，为什么一群？上面说会众呢？这是很重要。他形容在圣经中，他形容一群属基督的人，教会形容被天主召到一起有形体的会众，这也是非常重要，是这个基督天主召到一块聚集的有形体的一群人会众。我们不是刚才说 ecclesia 它有什么意思？它有出来与招的意思，蒙招的意思，是不是？那咱们看看圣经啊，有的时候呢也用 ecclesia， 用 kaleo 这个词来形容我们基督徒。翻到彼得前书2:9，彼得前书2:9。他说唯有你们是被选的族类，有君王尊荣的祭司，是圣洁的百姓，是属主的子民。注意这句话，要你们传扬召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主的美德。他是做什么？他召你们。保罗对那个彼得在这儿说召你们出黑暗的如奇妙光明的主的美德。所以说他招这个字也是我们曾经所学的 kaleo 这个词。但是我可能更清楚呢，就是哥罗西书3:15，咱们就能够明白什么叫形容被天主招到一起有形体的会众。哥罗西书3:15，这是另外一个原文的字出现。好，他说3:15，愿天主所赐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好，这是保罗给谁写的呀？给哥罗西教会写的，对不对？他说愿天主所赐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注意后面一句话，你们蒙召做什么？成为一体。看见了吗？3:15，保罗有没有说我们都蒙召成为一体？没有，他说什么？你们蒙召成为一体。他是指的谁？指的一个地方教会。哪里的 哥洛西教会三章十五节说得非常清楚，后面就加一个愿为得着平安又要常常感谢主恩。所以他这里主要的一句话是什么？你们蒙召成为一体。圣经的这个体呢，就是肢体的体，对不对？他也是圣经说我们是一，我们一个身体，很多肢体嘛，啊，所以他这里这个身体的意思，他说你们蒙召成为一体，一个什么？一个身体的概念在这里，你们蒙召成为身体。保罗没说我们蒙召成为一体，没有，他不是哥伦多教会的人，他说什么？你们蒙召成一体，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那这个和我们现在平常能听到的信息还是有一些区别。很多人讲教会呢，他讲的是一个什么？一个我们叫普遍或普性或普世的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就是，这教会呢是是一个看不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形体，没有外在的形象。然后呢，它包含所有，信主的人。但是问题是，哎，你们曾经在参加过聚会，有没有背过和诵读过《使徒信经》？有没有？很多中国家庭教会，他们开始聚会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他们背或者诵读《使徒信经》，是不是？然后《使徒行经》里面呢，能够就他最后一句话，我不知道你们熟不熟，我没有打出来，其实我该打出来，因为可能有一些人不熟。但是呢，他就是说什么我们信什么，我们信什么，我们信什么，然后表达一个信仰嘛。然后他们说了很多好事情，他们说我们信上帝全能的父，对不对？创造天地的主，他们提到这个有他说同真女玛利亚所生，他提到钉在十字架受死埋葬，他还提到降在那个阴间，对不对？很多真实的事情，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很多好的事情。但是有一部分在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句话，他说我信圣灵，然后又说我信圣而公职教会。他说我信圣而公职教会，这句话什么意思？圣洁的教会，对不对？那公呢？什么叫公职教？公的教会。好，如果你了解这个使徒信经的这个历史啊，很多人觉得是使徒写的，它不是使徒写的，使徒后时代晚期的一个东西。其实是当时呢，天主教还没有存在的时候，但是呢，很多这种天主教将来要引用的思想已经开始存在。但是你们天主教在汉语中，那除了天主教，它还有别的名称吗？知道不知道？学过没？除了天主教之外，还有什么名称？大公教，徐牧师听过吧？对，叫公教。他为什么叫公教呢？如果你学习这个，如果你学习英语呢？英语天主教不叫 Catholic 吗？对不对？我不知道你听说这个英语叫 Catholic， 在意思就是公教，大公教。那汉语呢？它也能翻译成大公教。那它这里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就是普世性的教会，我们是公统的教会，我们是大公教啊。这个我信圣而公职教会，其实是指的天主教那教会理论的一个概念啊。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在我们教会不会背那个《使徒行经》？不是说它里面没有很好的事情，很多好的，相信主从死里复活。但是他提到教会的时候，他说是公职教。这个概念不符合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次序的思考，它不是一群聚集的人，而说是什么所有的人都含在我里面，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就不支持，因此呢，我们就不会诵读这个使徒信经，但是呢，我们在圣经中有很清楚的方法来证明他这样引用教会这个词是不对的，在教会呢有单数与复数的用法，什么意思？如果教会呢是一个大公教会呢，它不应该有复数的教会，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很多 这个是单数的，在马太福音，对不起，16:18，他说立我的教会，这是谁说的？16:18，我的教会是谁说的这句话？静怡，耶稣说的，我要立我的教会，马太福音16:18。还有一个，格林诺前书1:2，他说什么？天主的教会，对不对？这个我们可能听过，天主的教会，这个也是什么？这应该属于单数复数呢？天主的教会，这是单数复数？它是单数，不是复数。怎么看出来？圣经每一次复数的出现，它会怎么翻译？中教会，啊，虽然汉语它没有这个单数与复数的表达方法，除非你在前面加中教会，对不对？好，我们再看一些复数的出现。好，罗马书16:16，基督的什么众教会？那问你，这是复数吗？是，对不对？所以为了我们众人更清楚的明白，它前面会加一个众教会，这说明这个原文是复数的，不是单数的啊。很多中国人呢，他可能读圣经呢，他以为教会也许有单数与复数的概念，但是因为希腊文呢很清楚分单数与复数，每一次出现的时候他会加一个众，如果是复数的话，然后如果不是他不会加。所以基督说我的教会，这是一个单数的一个单数的词，在他说基督的众教会，这是一个复数的啊。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2:14，天主的众教会，看见了吗？天主的众教会。那从简单的逻辑来说啊，从圣经的教导上呢，教会是有单数与复数的，因此呢我们不都是一个教会，因为有许多教会，明白吗？所以它有天主的众教会。简单读一下使徒行传14和周边的经文，你会发现从那里来的教会，那个教会来，那个教会，他提到很多很多当时的教会。然后呢，我们能看到一个复数、一个单数的一个概念，因此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教会呢不是一个普遍性的，或者说普世性的概念，有地方教会。因此呢，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看到啊，这个他讲教会这个道理的时候，他不说，有一个地方呢，它是一部分的肢体，这个地方也是一部分的肢体。我们发现什么？他在那里有一个地方教会，他说他没有说那是教会的一部分，而说那就是一个教会。格林诺前书，咱们看一下，格林诺前书，1:2。第一句话，他说写信给哥林多的天主的什么教会，他有没有说给天主教会的一部分或一肢体或者一块？他没有。这说明什么？哥林多教会完全是天主的教会，还有教会的资格啊。很多人呢，现在你听他讲一个地方教会，他会说什么？地方教会只是普世教会的一小部分。那为什么天主可以说这是我的教会在这里？因为我们发现教会多多是地方性的，有形体、有组织的一个教会啊。那个罗马书16:16也是，他提到。问谁安呢？基督的众教会，啊，他没有说问基督的教会安。如果能这样说，他就会问基督的教会安。为什么呀？我们都是基督的教会，但是他没有，他说问众教会安。这说什么？他在天主他的概念里面，在教会这概念里面，他必须是地方性的，而不是说一个大组织啊。然后那你说这个道理，我从这词语上面还能看出，如果我们将来会有时间学这个，这里的还有一些专门讲到这个概念的经文，我们今天不看。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普世教会论与地方教会论的一大不同，就是在教会的管理 有大大的影响。你们知道天主教会它的管理是怎么管的呢？就是它这个管理是它我你会发现天主教不有个教皇嘛，他是头，那他下面教皇呢有许多小教会与会堂，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他是教皇是头，教皇下面还有监督，对不对？监督下面还有其他的神父等等，有很多这个很层次的管理人，对不对？但这个管理人呢，他跟那个地方教会不一定有任何的关系，但是他跟所谓的这个教会的这个普世概念组织有关系啊。但是我们在圣经看的这个管理法很不一样，我们看到是什么？当地教会有自治的这个权柄。你会发现什么？很多现在包括在中国的教会，他们有他上面的管理人，但是你找不着一次在圣经中有管地方教会的。他说什么？教会谁做头？基督做头，对不对？所以如果基督是头，我们还需要别的头吗？不需要。所以我们出来一个概念，什么概念？独立地方教会概念啊，这就出来了。我们就明白一个教会呢，它必须完全自治，它不需要它上面一个组织来管理它，告诉它你可做这个，你可做这个，你不能讲那个，你必须讲这个。教会不应该有，我们应该受谁的牧养呢？基督的牧养啊。包括你们应该听说过长老会，也是一个教派吧。长老会不是有长老大会吗？长老大会是管啥呀？管地方教会。地方教会还好，比天主教好点。为什么？因为地方教会还派长老去参加会议，但是会议的决定啊，他要带回他的本地教会，然后去按着大会的这个决定去管啊。但这个概念是什么呀？这个概念呢，就是我们现在不是一个教会，我们是一个教派。为什么这个教派出来呢？因为呢有一大的组织，然后组织下面很多很多教会，这个叫教派，对不对？但是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呀？地方教会论，一个独立的自治的地方有组织的教会啊，这个很重要。我们必须自己自己指立自己。我是下周希望能够把我们将来四月份建立教会的时候要用的信条、公约和教会条例发给你们，给你们机会可以读。我在讲新约教会学，也可以介绍一下很多里边的内容。我和徐牧师已经花了好几个月了哈，写这三个教会的公约与信条与那个管理条例，差不多写完了，正在修订的过程当中。修订好了，我下周就给你们发了。发完了，你们可以看看这个教会应该是什么。然后你会发现发的那个包括信条、管理条例，它每一句话配上，有时候一节经文，有时候更多十节经文。为什么？因为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按着圣经去做。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新约教会。然后呢我们还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从浸信教会，很多人把我们称为浸信教会，对不对？什么叫浸信教会？认为浸信教会也是一个教派，对不对？你们浸信教会的人怎么呢？但是问题是什么？我们没有浸信教会的组织啊。浸信教会呢，它的意思是什么？圣经为我们信仰的根基的意思，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啊！我们相信圣经，然后结果是什么？我们的名字不是自己起的，是别人给我们起的。如果我们学教会历史，我们发现，第一叫浸信会的人呢，是别人称我们为浸信会。为啥呀？他说银耳溪里，哎，银耳溪里你们听说过吗？银耳溪里，听说过没？给孩子受洗，听说过吧？长老会有，哎哎，好，长老会有，还有谁有？最著名的就是天主教友， 天主教先有，后来将老会不是新教嘛，他是从天主教出来的，所以他也跟着有。有个问题啊，新约没有一次提到婴儿洗礼，不，咱不说新约，旧约都没有，哪儿都没有，能找不着一章一节有孩子受洗，连一个都没有。但他们说什么？他说这个是传下来的传统。啊，所以我们发现很多教派他很多所接受的微乎的这些概念与做事的方法是传下来的这种礼仪，并不是圣经的教导。啊，我可以在历史上告诉你婴儿洗礼第一次在哪里出现，然后为什么出现。好，然后他从教育方面的理论，他为什么要给婴儿洗礼，这个我可以讲得非常清楚，但是那没有一个圣经的例子。那有个问题，耶稣建立教会的时候也没有给那婴儿受洗，你觉得那婴儿需要受洗吗？嗯，不需要了啊。如果使徒呢也接受耶稣基督的教导建立的教会，没有一个给婴儿施洗的，你觉得婴儿有需要受洗吗？不需要，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很多事情呢，可能一开始大家他不了解这个信仰不同派别的这种思想和概念，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就学习新约说什么，然后我们就做什么，很简单，我们不用去研究他们，不用去了解他们，我们就完全很，我们是很简单的基督徒啊，我们不需要去研究这个宗派的历史，教义的历史啊，教会的来源，我们圣经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很简单的信仰，圣经如何说我们就如何做啊，所以这个就很简单了，我们不会包含那些人造的那一套，哎，人造的信仰我们不要，我们要的是基督传下来的信仰啊。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儿，但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过程吧。我们拿到那个信条公约惯例条例之后，你可以带回家读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啊，这个是我和畜牧师写的，所以有任何的疑问你可以找畜牧师，可以找我们，可以给你解释，好吧？但是我们写的这个概念是什么，圣经说什么我们就写什么，所以他不会喊像很多那些信条啊，他写的100多张纸啊，然后呢他还提到什么教会的不同的这个传统啊，还有什么礼仪这礼仪那里，圣经有没有我们要问了啊，有了我们就写，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写，不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不写，我们否定，所以很简单。然后建立教会的这个过程呢，我们刚才提到教会是一个地方性的，那圣经也有榜样的，那教会是怎么开始，我们下周要想是耶稣基督亲自建立的嘛？他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很有意思，下周也会讲，我不要多说，但是呢耶稣基督建立教会，我们发现早期门徒已经开始给人施洗，他们也吃主的晚餐，他也开始差派使徒去传教，当时他也还赐他们圣灵，吩咐他们留在耶路撒冷，等到有权柄之后，收到圣灵之后就往外去传他的福音，也给他们大使命。我们发现呢，他的耶稣基督的意思是什么？他说前两周吧，徐牧师讲的这个约翰福音21章，他说父差派了我，我也同样差派你们，对不对？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差派的这个概念。圣经告诉我们，他在耶路撒冷建立了教会，耶路撒冷他也吩咐他们去各个地方，他告诉他们去犹大，去撒玛利亚，并所有的地方去传他的福音，然后他差派人去做，但是结果是什么？你要学早期教会历史，结果是什么？他们没去。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1章8节，他吩咐他们出去，他说你们受到圣灵之后，你们被圣灵充满之后，你要出去传我的福音，建立我的教会，结果是什么？结果他们觉得哇，这很太爽了，门徒都在一块儿，哎呀，也不用辛苦，我们大家互相帮忙啊，一个大家庭啊，对不对？太好了。结果过了8年的时间，很长很长，他们一直待着不动，一直待着不动。结果是什么？哎呀，罗马皇帝说不行，我不喜欢这基督徒，逼迫他们，然后 八章的一节，圣经说因为逼迫的原因，这使徒必须离开分开，然后他们去各个地方去做什么，传他的福音，建立教会。结果是什么？主说你们不按我的方法去做，那我让罗马政府逼迫你们吧。结果是什么？我们看到福音被传到各个地方去了，教会也被建立起来了。所以我们建立教会的这个过程呢，是按着圣经的过程。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我们看到什么？保罗、巴拿巴去各个地方建立教会，是先做什么？他是受圣灵的呼召，并受教会的差派。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三章，我们发现圣灵说，把保罗与那个扫罗与巴拿巴分开，我有事情要他们做。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教会祷告了，按手了，差遣他们出去。在做什么？出去建立教会。所以呢，这个差遣是很重要。我们知道主的意思是要建立他的教会，让他的教会建立更多的教会，教会胜教会。